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手上有一份非常扎实的资料，它是来自一家叫永辉 Evershine 的公司。这份资料是写给谁看的呢？就是给那些想在美国市场插旗的品牌看的。主题很明确，外国人到底要怎么在美国申请商标？这看起来像是一份官方的服务说明书，但我们的任务呢，就是帮您拆解这份说明书背后的整个游戏规则，找出那些藏在细节里的关键。
没错，很多人可能都以为说啊，申请商标嘛，不就是填个表、付个钱，然后就等证书寄来。但看完您提供的这份资料，会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尤其我是说，尤其对我们这种海外申请人来说，它其实更像是一场需要专业向导的远征。这份文件呢，它画出了一张很完整的作战地图，从你出发前的侦查到攻顶之后要怎么长期驻守，每个环节它都帮你设计好对应的策略了。
好，那我们就来抽丝剥茧。地图的第一站，我看到一个标示着强烈建议的行动，叫做商标查询服务。这听起来像是出发前先看一下天气预报，为什么这一步这么重要啊？
这个比喻很贴切，但它甚至比天气预报还关键。这不只是看看外面有没有下雨而已哦，这比较像是用雷达去扫描整片区域，看看哪里已经埋好了地雷。
地雷？
对，这项服务的核心是，专家会根据查询结果对您的商标在美国的注册可能性提出一份非常专业的意见。这等于是说，在您投入大笔的资金和时间发动主攻，也就是正式申请之前，先进行一次深度的侦查。
我懂了，所以这一步的价值其实是在做风险管理，花一小笔钱做侦查，是为了避免未来可能要花十倍的代价去打一场没把握的仗，甚至最后全军覆没，申请直接被驳回。
完全正确，这就是预防胜于治疗的具体实践。那如果侦查结果显示，前方一片坦途，那接下来就是重头戏了，正式提交申请。资料里称之为商标登记表递交申请服务。这里面我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叫做 USPTO ID Manual， 听起来像某种神秘的通关密语手册。
哈哈，对，听起来很专业。
您可以这样想，这本手册它就像是你去一家素食店点餐， USPTO 也就是美国专利商标局，它已经把各种商品和服务的描述都写好在一份标准菜单上了。
所以如果你要卖的产品，比方说 T 恤，正好是菜单上的三号餐，您直接点餐就好，厨房也就是审查员一看就懂，处理速度就快，价格也固定。
那如果我的产品比较新，是菜单上没有的，比如说AI 驱动的智慧宠物项圈呢？
那您就不能点标准套餐了，您就必须跟厨师详细说明您的特制订单，厨师就得花更多时间去研究您的食材和做法，确保它符合餐厅的规定嘛。
我懂了，这就是资料里提到的，如果您的商品描述不在手册里，费用需要另计。这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策略，在申请阶段，您怎么精准地描述您的商品，会直接影响到您的时间成本，还有金钱成本。
越贴近标准，流程就越顺畅。
没错。
原来如此，精准度直接跟预算挂钩了。好，申请文件送出去了，政府规费也缴了。但接下来这部分是我觉得整份资料里最核心，也最能体现专业价值的地方，就是万一事情不顺利怎么办？这个商标答辩相关服务听起来就是为这种情况准备的。
对，这就是战场上真正的交锋了。当 USPTO 发出一份叫做审查意见通知书 Office Action 的文件时，就等于是官方对您的申请亮出了黄牌。他在说，等等，我觉得这里有问题哦。这时候您就不能再沉默了。
哇，这感觉是很多申请人会开始恐慌的时刻。资料把应对方式分成了两种，一种是程序性修改，另一种是实体性答辩。这两者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吗？
程序性修改比较像是技术性的调整了。好比说，您申请文件上的地址写错了一个字，或是官方要求您对商标里的某个通用词汇，比如说查，声明放弃专用权，这类问题比较单纯，修正一下就好。
但实体性答辩听起来就严重多了。这是不是代表官方从根本上就在质疑你的商标？
是的，这就真的进入了法律攻防的核心了。最常见的理由是，审查员认为您的商标和某个已经注册的商标太像了，可能会让消费者搞混。
啊，这很常见。
对，这时候您就必须提出有力的法律论点和证据，去说服审查员说，不，我的商标跟他不一样，消费者分得清楚。这个就非常考验律师的专业经验和论述能力，也是这类服务，价值连城的地方。
所以申请美国商标绝对不只是一次性的提交而已。
没错。它可能是一场需要来回沟通甚至辩论的过程。
整个流程的轮廓越来越清晰了，资料里还附了一份时间轴，我们跟着走一遍。一切都从申请前准备阶段开始。除了刚刚谈到的风险评估，哎，我看到一个对您这样的海外申请人来说堪称是游戏规则的规定。
您说的应该是那条被标示为必须的规定。
没错，聘请美国职业律师。等等，这不是一个选项，而是强制规定。这点也太重要了吧？这背后透露出什么讯息？
这个，它透露了一个非常根本的观念，就是说，美国商标主管机关从一开始就把外国人的商标申请案定调为一个正式的法律程序，而不是行政文书作业。
哦，是法律程序。
对，他们要求必须有一位在美国法律体系内能负起全责的专业人士来代理。这条规定基本上就为所有想进入美国市场的外国品牌设立了一道专业门槛。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像永辉这样的代理机构存在的核心价值，他们就是扮演您和这位美国律师之间以及整个复杂法律程序之间的桥梁。
了解了，这条规则本身就定义了这场游戏的难度。好，律师就位，资料备妥，进入申请阶段，送件之后要等多久啊？
根据资料，审查员的初步审查大概要6到8个月。
哇，半年以上。
对，这是一段需要耐心的潜伏期。如果中途收到我们刚刚讨论的那个审查意见通知书，那整个时间线就会因为你们的来回沟通而延长。
好，假设一切顺利，审查员点头了，下一步是公告阶段。
您的商标会被刊登在官方公报上30天，这步的目的是什么？是在昭告天下吗？
完全正确，这个比喻很好。这就像是在镇上的广场贴出一张告示，大声宣布，各位乡亲，我要把这个标志注册为我的独家商标了哦。目的是给市场上所有利害关系人一个机会，让他们提出异议。
异议？
对，如果有人觉得您的商标侵害到他们的权益，比如说一个已经在当地经营很久但没注册的品牌，他们就可以在这30天内站出来反对。
所以这是一个接受公众检验的程序。那如果30天内没人反对，我们是不是就终于可以拿到那张证书，大功告成了？
可以这么说，但故事还没结束。这也是我觉得这份资料最棒的地方，它提醒我们，拿到证书只是赢得了一场战役，但要守住这块领地，还需要长期的注册后维护。
啊，这大概是整份文件里最有价值的警语了。它告诉我们，美国商标不是一次性买断的资产，它更像是一种需要你持续付费和维护的订阅服务。
这个订阅的比喻太精准了。您看资料里点出的两个关键时间点，注册后的5到6年之间，还有之后的每10年，都必须提交使用声明和续展申请。这就像是 USPTO 会定期来敲你的门，问你，嘿，这个品牌你还在用吗？拿个证明出来看看哦。
资料里的警告语气非常重耶，如果您未提交此声明，您的商标注册将被撤销。这听起来有无数的外国品牌可能花了大钱，费了大力气注册成功，结果5年后却因为一个行政疏失就让一切归零。
这正是最常发生的悲剧。所以永辉提供的续展服务，它就不只是一个代办业务了，它更像是一个保险。
保险？
对，确保您辛苦打下的品牌江山不会因为忘记填一份文件而在一夜之间消失。这就像一个品牌的数位宠物了，你必须定期喂养它法律文件，
它才能一直活下去。
好，我们刚刚走完了整个流程的崎岖路程，从侦查、攻坚、答辩，以至到长期的驻守，这个怎么做的部分很清楚了。但资料里还有一个很棒的问答区，帮我们解答了那个最根本的问题：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功夫去注册啊？
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保护范围的差异。一个未经注册的商标，法律上称之为普通法权利，它的保护伞非常小。
多小？
基本上只涵盖您实际使用的那个小镇或城市。
也就是说，如果我的咖啡店只开在台北，理论上有人可以在高雄开一家同名的店，而我可能拿他没办法。
在美国的法律精神下，大致是这样没错。但一旦您成功注册，您的保护伞会瞬间从一把小折叠伞变成一张覆盖全美国的巨大防护网。
哇！
这张网能给您三样最强大的武器。第一，您可以在权力最高的联邦法院提起诉讼。第二，您可以在商品上打上那个小小的 R 符号。这是一个强力的下阻信号，告诉所有人我是注册商标，别来抄啊。
那第三样武器呢？听起来这点最实际。
第三样也是对抗仿冒品最有效的一招，您可以请求美国海关协助，直接在边境挡下那些侵犯您商标权的进口商品。
哦，从源头阻断。
对，这等于是把您的品牌防线从国内市场直接前推到了国门之外。总结来说，注册就是为您的品牌在美国建立一座全国性的法律堡垒。
谈到盖堡垒，下一个现实问题就是钱。盖这座堡垒的总预算是怎么组成的？
这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了。地基是政府的申请规费，资料提到大概是每类$350起跳。
嗯，起跳价。
对，但这只是入场券。您在盖的过程中可能会有各种额外开销，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您的商品描述是特制订单，费用就会增加。
所以政府规费是基本盘，但可能会有浮动。那最大块的成本在哪里？
最大块的成本就是您支付给专业团队，也就是律师或像永辉这样的代理机构的服务费。这笔费用涵盖了我们今天讨论的所有事情，前期的侦查，中期的法律攻防，后期的长期维护。这笔钱买到的是专业经验和让您省心的服务，确保您这座堡垒能盖得又快又稳。
那么在申请时，您需要亲自准备哪些建材呢？
清单其实很明确，申请人的完整法律名称和地址，您委任的律师资讯，一张清晰的商标图样，还有一份经过深思熟虑、非常精确的商品或服务清单。然后如果您是以已在商业使用为基础来申请，那还得交出一份关键证据，叫做使用证据。
使用证据，这听起来像是要向法官呈堂证供一样。
没错，您必须证明您的商标不是纸上谈兵，而是真的在市场上打滚。证据可以是附有您商标的产品标签、包装盒，或是你网站上正在销售这个产品的页面截图。这份证据必须清楚地把您的商标和您销售的商品或服务连接在一起，证明他们是生命共同体。
好，我们今天算是把这份资料给翻了个底朝天了。从一开始的我到底能不能注册，到中间跟官方的来回攻防，再到十年后还得记得缴报告，整个流程的轮廓和背后的逻辑都非常清楚了。
这份资料传达的最核心讯息就是，对外国申请人来说，这是一场高度专业化的法律远征，必须委任美国律师这条硬性规定就已经为整件事定得掉了。
对。
而这里列出的所有服务项目，本质上都是为了帮助您驾驭这种复杂性而设计的装备和策略。
那么最后留给您一个可以深入思考的问题哈，资料中简短地提到了一个名词——马德里体系，说它可以简化跨国商标注册。
这个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全球品牌布局策略问题。马德里体系可以让您透过一份申请就同时向多个会员国扣关，听起来非常有效率，对吧？
听起来很诱人哦，一次申请通行全球。
对，像是一次撒出一张大网。但资料也给了一个关键的提醒，它无法保证各国注册成功。这就像您用一个万用钥匙试图去开很多个不同的锁，有些可能会打开，但有些构造比较复杂的锁可能就需要特制的钥匙了。所以当你在规划全球策略时，一个值得权衡的决策就出现了。您是要追求效率，透过像马德里这样的统一系统一次性的广泛布局，还是你要在那些对您至关重要的核心市场
例如美国，选择聘请像我们今天讨论的这种本地专业团队，用一把为当地法规量身打造的钥匙来进行深度精准的攻坚，以求最大限度的提高成功率。
这是一个效率与成功率之间的权衡。
对，值得您仔细思考。